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提多书一章，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提多书的一章五到九节。在这里呢，保罗要提多在克里特教会啊，要整顿教会。那么整顿教会，保罗特别首先强调的是整个教会的组织架构。我们呢常常有错误的想法，觉得啊神的教会跟组织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有机体，所以呢教会里边不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职分，大家呢都是做兄弟姐妹。但是呢我们从提多书看得很清楚，保罗呢强调要在教会里边设立长老，而在第七节保罗又提到这些长老呢又叫监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一章五节提到是各城设立长老，第七节就直接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由此呢我们就很清楚地找到圣经根据啊，就是教会呢应该是有职分的，而管理教会的人应该是长老，而长老呢又叫监督。其实呢长老是圣经里边提到的这种教会的职分的名称，而监督呢是指他们在教会里主要是干什么，就是来监督教会啊，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并按照神的心意来发展。由这里我们看到一间教会它的组织架构和职分的重要性，而且各位要知道这并不只是克里特教会哈。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我们都看到这是当时的教会的普遍的特点，也正是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和提醒。而在教会里边设立长老是一件严肃而又神圣的工作。那长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在前边的提摩太前书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保罗所提的各样的资格，那在提多书里边我们又看到了几乎是差不多的这样的各种资格的吩咐。不过呢提多书也有自己的一些针对当时的文化背景啊，而强调的重点之处，这样呢，我们也知道，显然是契合当时的文化的特别要求而来的。保罗所提到的各城所设立的长老啊，必须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当然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而是指啊他的名声在教会里边外边没有任何的亏损之处。也许他有犯罪的经历，但是呢他愿意为着罪而悔改，以至于呢他展现了一个信主的人的风范。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的不同就在于信主的人是敬畏神，他愿意为自己的罪悔改，他有这样一种向着神而柔软的态度。同时呢他在家庭生活方面也必须展示出他在婚姻方面的忠诚。里边提到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就是在婚姻中忠实于他的妻子。也提到说儿女必须是信主的，由此也反映出他在家里边 是比较的能担当教导的这样的责任，也能够带领妻子跟家里的孩子都来服侍神。正如约书亚所说，至于我和我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同时呢，也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因为克里特岛啊，它的文化的风气就是放荡不服约束，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有这样的提醒。那保罗也说，基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又再一次来强调。那么接下去保罗呢，就从这个反面的五项恶行和正面的七项美德来更细致的说长老或监督的资格问题。那么第一个负面的品性被描述为是任性。一个长老必须得不任性，任性的根源乃是全然的自私，促使人啊为了满足自己而粗暴的对待人，这是假教师的典型的缺陷，与真基督徒的信仰啊是完全相反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清单没有与这个相似之点，这里可能反映出克里特岛比较粗俗的环境。第二个是要不暴躁，暴躁呢被视为格外有爱的人际关系，也是呢他们这个充满了任性与私欲，所以啊很难展示出真正的敬虔。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有这样的无节制的冲动，就不适合在教会中担任领袖。第三项是不饮酒滋事，第四项就是不打人。列举饮酒滋事和打人都证明一个人缺乏领导他人所需要的纪律与沉着。这两个词汇啊在两段经文的并用及他处的关系显示，一般认为啊酗酒常常导致对人的粗暴。第五个是指啊这个不贪不义之财。的确有的人是喜爱不义之财，因为呢在克里特岛啊很多人特别爱钱，而假教师也特别爱钱，所以保罗呀就特别来提醒说，在金钱与财务动机上的操守对一个教会领袖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禁令就是不贪无义之财啊普遍使用于领袖。那么接下去保罗就转入正面的品质，他提出了六项受重视的德性，那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这六项正面的德性啊，也加上最后延伸出的第七项特定的事工的要求，也算是很重要的德性与品性的要求吧。然后第一项就是要乐意接待远人，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不开放家庭，甚至教会都没有地方来聚会，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说乐意接待远人啊，对于当时的那些在各地布道的传道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旅店啊，不像今天这么发达，所以啊，这一项品性是非常要紧的，啊，这也是我们在长老面试的时候啊，常常来问到的话题，啊，这也是我们教会里边所特别来鼓励教会领袖来做的，啊，希望每一个教会的领袖每周啊至少一次开放家庭来接待，也至少一次啊，教会领袖能去走进别人的家庭去探望。第二项就是好善，形容一般领袖喜爱寻求有美德且良善。这个啊，它相对的就是自恋和自我中心，在希腊的智慧传统中是比较强调一个人对善的喜好。这种 无私的品格与习惯，实质上是真信仰的表现。因为啊，真正的善只有在基督里，在新生命里才能够寻获，而文化与习俗所谓的善啊，最后都会走向教条。因为一个人没有与神相连，他对善的追求会变为傲慢。第三个品格特质是庄重。庄重呢，在提多书里边非常的强调，也与第二章里边提到的有很大的关联。它被称为很重要的美德，也足以显明一个人真实的品性。这里的庄重包括谨慎、庄重和谦卑与恭敬。这个词啊，就是强调为了神而克制自己的情绪，也强调为了信仰而注意个人能见的生活。这里不是指伪善，而是指愿意为了主而付出忍耐。第四项美德就是公平，也是被保罗用来描述信心生活的主要美德之一。用来形容领袖的时候，他强调待人要公平公正，要天性诚实。在这三封给同工的教牧书信中，保罗都强调公平的重要性。这里也显示和哥里特岛那种不公平的文化处境相对立的品性方式。第五项就是圣洁。真正的圣洁是合乎神旨意，知道自己被主分别出来，因此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圣洁是内在向着神的品性所产生的外在荣美见证。第六项是自持。自持呢，就是指自我克制，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品性。因为很多人肉体的欲望和自我中心使他们作为一个瓦器，就常常漏了神的恩典。而纪律的功效和必要性对于在圣灵里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节制也正是从敬畏神而来，也是基于对神的旨意的认识而实行敬虔的节制。所以领导阶层的这种基本的品性就让我们看见了应当避免的陋习和应当培养的美德。它也直射出对当时克里特岛的一种见证的必要性。那接下去第七项，保罗就提到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里就是要求应该对神所启示出来的教义和圣经有扎实的认识，并能够持守纯正的信仰传承，也能够去劝化人，也能把争辩的人给驳倒。这一点对于克里特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已经有假教师在教会中有很多错误言论传播了，那长老们应该在这个方面特别守护神的真理，也守护神的家，并守护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方面，保罗才强调其重要性，也强调说他们一定要认识所教的真理，并能够在真理上服侍，而不是只是流于事工的忙乱。重温这些保罗对长老与监督的资格要求，也更让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选举出合神心意的领袖是何等重要。因为呢，上帝借着他的设立的领袖来牧养神的群羊。 也让我们来看见神在各个教会中实行管理的美意。我们也特别要向神求告，因为今天的中国教会啊，在架构、体制、职分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呢，也根本不太尊重圣经里面所提的各项资格与要求，也不太重视领袖在教内外的名声以及无可指责，所以就求神来带领，使我们进一步归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的来提醒我们为教会选出合神心意领袖的重要性来迫切的祷告，也求你来恩待教会，使教会有合你心意的领袖，也能够使这些领袖都能够无可指责，也为着主而愿意自持，能够敬虔节制为主而活。也求你使长老们都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也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从而能够为着神的家，为着教义，为着弟兄姊妹，也为着自己谨慎和守望。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